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8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感恩之心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8日。我结婚以后一直和公婆生活在一起，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从没有发生过大的争执，全家都修炼之后更是能相互理解。虽说没有大的摩擦，但是偶尔也会有提高心性的时候。有件事情虽然过去好多年了，但是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感触很深。有一天我早上吃饭的时候看看地面，我想吃完饭得好好拖拖地了。我基本都是最后吃饭，然后收拾厨房。再看公婆那边就有点心烦，因为婆婆生活节俭惯了，什么东西都不爱扔，就总是在走廊里或者后面厨房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一堆那一堆的。我一拖地的时候就得把那些东西收拾起来，像饭桌底下、凳子底下、炉子旁边等等。我收拾起来后用不了几天就又是那样了。所以那天边吃饭边看着那一堆堆的东西又开始闹心了。但是这次我一下就抓住自己思维里不正的念头了。我为什么闹心？为什么心烦？神会有这种心态吗？看到这些不符合自己心理的表面现象，触动自己哪颗心了？我这下才重视找自己。我这是有看不上别人的心，不是婆婆不好，是婆婆没有按照我的想法来，是我太执着自我了。这时想起以前看的电影、电视中古代人的生活习惯来。古人儿子结婚后，媳妇就得早早起来伺候公公婆婆洗漱、洗衣做饭，一切都得以公公婆婆为主。古人留下的话，百善孝为先，可是现在的人变异了，都是倒过来的，都是老人伺候年轻人。同时很多做媳妇的，我发现包括我们同修也有很多这样的想法，都是说让我给公公婆婆拿钱或者让我伺候他们都是不可能的，就是拿钱也是和自己娘家有区分的，都是认为我结婚以后他们没给我多少钱或者没帮我多少等等等等理由，给自己不孝敬公婆找借口，给娘家服务却是任劳任怨。我忽然间感觉我很庆幸我学大法了，我没有被这种变异的观念所带动，从来没有那样想过。我想老人只要是给儿子娶妻生子，老人的任务就完成了，以后就是儿女怎样孝敬老人的事情了。我想我只要和人家儿子过一天，我就有这个责任帮着丈夫孝敬老人一天，这是做媳妇的责任，不是额外的付出。另外我有时看不上婆婆的习惯，那我为什么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把家里的一切都做好呢？这样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也许婆婆还看不上我的生活习惯呢，可是她却从来没说过。虽然我有时很忙，不能天天在家做家务伺候公婆，特别是有时候一忙起来起早贪黑的出去，婆婆从来不说什么，她知道我都是忙着救人中的事情，例如像去外地接待律师呀，都是男同修开车和我一起去，或者一些正实法的项目啊等等。我不在家，家里的一起都交给婆婆了，要是常人家里指定是不行的，怨言啊。 矛盾啊早就出来了。可是因为我处在修炼人的家庭里，都没有这些矛盾，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婆婆都是在帮我分担啊。婆婆80多岁了，从不让我帮着洗衣服，我不在家都是她做饭、打扫卫生、扫院子、看家等等。婆婆没有怨言，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在修自己，可我却没从中找自己、修自己，我还有什么理由看不上婆婆的习惯呢？记得有一次，我早上等同修来接我，准备出门，看同修还没来，我就端起洗脚盆，准备把水倒到外面院子去。刚端起盆来，同修的电话就来了，我就把盆放下，接电话。等我放下电话回头的时候，才看见婆婆已经把水倒掉了，然后问我还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我说不用了，我得走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很是感动，对婆婆的理解非常感激。还有，我有时把病业同修接到家里，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帮助他们闯关。婆婆也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帮助我们做饭等等。另外，因为公公婆婆都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因为修炼了，他们这些年从来没有住过医院，身体一直很好，偶尔有不适也是很快就过去。公婆就一儿一女，女儿也早已成家。如果他们两位老人未修炼大法的话，要是住院，那不都得我去照顾吗？我又怎么能像现在这样轻松，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呢？而且我公公还经常自己骑电动车，去找昔日同修和不精进的同修交流。不管城里、乡下，只要有同修的地方都走遍了，很精进。婆婆也经常讲真相救人。早上，公公婆婆天天都是3点多起来，5套功法一步到位，从不间断，这点比我和丈夫强得太多了。还有我儿子在外地打工，他一个初中没念完的人，现在工资达到年薪几10万。他说以后自己的一切都不用我给拿钱管他，等等等等。我在饭桌上一边吃饭，一边在找自己，想着这些事情，找到最后觉得都是自己没做好，都是自己的不对，对自己刚刚对婆婆产生的不好的想法，真是汗颜。这时心里全是对大法、对师父的感恩，想想我现在的一切轻松，都是来源于师父，来源于大法，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们全家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有最伟大的师父，我们和师父同在，和正法同在，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宇宙中最伟大的称号。那时我的心里除了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人的东西了。我在我的层次中明白了什么是感恩之心，同时也明白了修炼无小事，小事中更能发现大的执着心。我吃过饭，收拾完厨房之后，我发现婆婆的内裤泡在盆里，我什么都没想，拿起来就洗，洗完晾在外面。过了一会儿，婆婆到我屋里来，笑着说了几句话就走了，看得出他没想到我能给他洗内裤，他很高兴、很感动的样子。我很汗颜，我就为他做了这么一点事，他就那么高兴，看来是我平时做的真不够啊。这种心里充满感恩的状态持续了很多天，那些天我无论看到了谁、想到了谁，都能让我马上体会到这种感恩的心理。看见公公婆婆，感恩通过他们， 我得到了高德大法，有了最伟大的师父，想到对我不尊敬的人，感谢他们给我提高心性，通过他们，我找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看到同修，非常感激他们，对我无私的理解和包容，一次次的无条件的配合，使我们在很多正法的项目上，整体提高中，收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我发现，有了感恩之心之后，对众生的慈悲之心也增强了，心里的容量不断加大，心胸不断开阔，和家人、同修之间没有任何间隔。同时那段时间，心里没有任何的负面想法，平时再执着的东西、放不下的东西，那时都显得太渺小了，简直都不值得一提。我记得有一次在公安局大楼前面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大门口来来往往穿着警服的人群，头脑中有一个感觉，就是那里没有几个得救的人。我当时心里很难过，眼泪不知不觉掉落下来，发自内心的想救他们。当我慈悲心出来后，感觉我的心胸扩大到能把面前这十几层大楼都包容在心里。那时心里没有恶境，没有坏人，只有没有得救的众生，觉得还是因为自己没做好，他们才没有得救的感觉。那时心里只有一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求师父别淘汰他们，给他们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救他们，一定要带他们回家。就像一个同修文章中说的，是把众生托在手心上，带他们回家。以上就是在那次向内找自己后的体悟，借此机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痛心的例子警示修炼的严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日。师父的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给弟子们敲响了警钟。在我们当地，现在仍有同修在利益上与常人发生了冲突，结下了仇，老死不相往来，其实那就是自己有债不还造下的恶果。有人说，我把心放下了，其实你没有放下，你得把欠的债还了，债主对你友好了，也认同大法好了，那才是也才能真正的放下，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就是对债主对自己的极大不负责任。以下的两个例子警示我们修炼的严肃性。杨姐60多岁，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她经常与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几年前，杨姐的儿子和儿媳离了婚，孙女本来经法院判给了女方，可杨姐的老伴心疼钱，不想出抚养费，不听法院裁决，强行把孙女留下让杨姐照顾。可怜天下父母心，儿媳想孩子，3次来看孩子，哭着喊着要见，杨姐每次都紧闭大门，不让母女相见，将心比心，骨肉咫尺难见， 当妈的心该有多难受，杨姐对儿媳的伤害多大，造的业就多大，那都得自己亲身去还。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儿媳知道杨姐是修大法的，一个修大法的人如此的伤害她，她能不误解大法吗？能不恨大法吗？而仇恨大法的人是注定被淘汰的对象。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杨姐却亲手毁了一个人，以及该人背后的无量众生，其罪何等之大。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而这种业力是你在修炼中额外的加进来的，你的关你的难摆在这儿，一关一难得叫你过去，你额外的加进的难你是无法过去的。不久，杨姐全身从下往上开始浮肿，有同修找她学法并为她发正念，可是她终因呼吸困难坚持不住，叫儿子把自己送进了医院。病愈出院后，杨姐与同修一起学法后说，悟到这不是病，是假象，是过关，所以就把几千块钱的药给扔了。过了几天，杨姐全身又开始浮肿，虽有同修与她一起学法给她发正念，但是因呼吸越发的困难，她又叫儿子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再次病愈回到家，她又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说明白了这不是病，是假象，是考验，所以又把几千块钱的药给扔了。这一次他老伴真急了，气得跳脚直骂，骂他，骂大法，把大法书也撕了。后来杨姐全身又开始浮肿，这次他跟同修说，我要早吃药早就好了，这回我得真吃药了，吃好了我再修。有同修建议他忏悔自己的罪过，用实际行动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把自己毁掉的人救回来，身体才有可能出现转机。然而杨姐最终没能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过，更谈不上弥补，最后带着自己加大的业力痛苦地走了。还有一位于大哥，60多岁，1996年得法，1999年后他到天安门护法，后来又面对面讲真相，对法很坚定，在那一地区同修中很有名，可是他对自己身上出现的糖尿病状态不能在法上认识，就认为是病，同时又坚决不去医院治病，就扛着。一次他因一块1米见方的地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双方都说是自己的，话越说越多，最后居然面对面对骂起来，骂得很难听。一年后的一天，于大哥突发脑溢血，被儿子送入医院，最终不治身亡。这些教训都非常深刻。师父在《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你有了敌人，你还是修炼人吗？修炼真的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使命，那一定要注重修好自己呀。学好法，事事向内找，只有纯净了自己，说出的话才能打动众生，做出的行为都符合了法，才能真正救得了众生。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所以不管你们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情况下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问题，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要想修，我们就得听师父的话，真修实修。如果把自己的人心看得比证实大法还重，并心存侥幸，那就不是真修，也不想圆满。以上是自己所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邮寄真相信救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静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7日。师父在导航中告诉我们，要深入地做好救人的事。自2000年开始，我每天在不影响面对面讲真相的情况下，开始留意各机关、政府、医院、学校、交警、文体局等单位，在他们上班进出口通道两旁的墙壁上，张贴着本单位及各下属科室主要负责人的情况介绍，还配有本人照片、任什么职、特长、是否是党员等信息。我一一把他们抄下来，用于邮寄真相信。于是为多救人、快救人，我一次可邮寄多封信，但不能同时寄到一个科室或单位，容易引起轰动，影响救人效果。每次一个科室只寄一封，寄了信就做个记号，以免寄重。当时寄信的资料以江泽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主，再搭配一两页其他的真相内容。为让收件人更能相信，我用小字条写上几句祝福语，叫他们一定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诚念得福报。后来明慧网发表的真相资料内容越来越丰富，品种也多，内容全面，我便有针对性的选用资料，对不同职业、职务、阶层、不同年龄的众生寄出不同的资料。为了安全，几封信不能同一笔寄。当时还未找到配合的同修，我便在写信封的字迹上想办法。我文化水平不高，字写得不流畅。我想救人的事必须认真，写信封地址时首先把字写正，不潦草，左右手都用上，笔的粗细也不同，这样我一个人一次可写四个不同笔迹的信封。我请同修鉴别笔迹，他说用肉眼看不出是一个人所写。我感谢师父给我的智慧。一次同修从网上收集到我县从社区到县政府、党委会，还有公、检、法、司、学校、企业等主要负责人的姓名，每个单位都有好几位，这样寄信量增大。交流后，几位同修主动配合，有购买邮票的，有写信封地址的，有贴封口的，还有选送资料及分配交信的。一年左右，我地领导层人员大部分都收到了真相信。这个救人项目一直坚持到现在，只是量没有以前大了。20年的坚持，真相信震慑了当地恶人，也救了不少众生，减轻了当地大法弟子被迫害程度。此项目除了同修密切配合，更主要的是师父在帮我们、加持我们。我们在发信前都求师父，并发正念排除解体一切干扰真相信畅通无阻的一切邪恶因素与邪恶生命，让信件顺利到达收信人手中，让他们看信后明真相，生命得救度。下面举几例收信人看了真相资料后反馈的信息。一、中层干部改变思想说，江某某太坏了，你今后好好练。1999年底，我到本县某局办事，遇到丈夫的朋友小李。小李是这个单位的中层干部，我给他讲大法真相，还没说完，小李就打断我的话说，姐，你练功身体好，小弟高兴。可你们与江泽民对着干，还反政府，这就不对了。我再怎么讲他也不相信，我便给他寄了一封真相信。给他寄了真相信后不久，我又去找他， 试着再次给他讲真相。小李很直率地说，姐，你讲的没我了解的清楚。前几天居然有人从某地给我寄来了法轮功传单，上面说的好清楚，江某某太坏了，你今后好好练，注意安全。二，你们师父真有本事。2005年，我们一家人到儿子的朋友开的餐厅吃饭。饭后，我抓紧时间给儿子朋友的妻子小徐讲真相。小徐说，阿姨，你上次给我讲这些，我很反感。今天你说的，我信了。有人给我寄了真相信来，认真看了。中央电视台太会编故事，就不怕全世界人只骂他们。小徐带着羡慕的口气说，你们师父真有本事。三，当局长的叔叔说，我现在也喜欢看法轮功的东西了。2007年，我回娘家，看望我叔叔，他是那个城市的一个局长。吃中午饭时，我就想怎么开口给他们一家人讲真相，因为他们家三个孩子共五口人都是当官的。饭桌上，一家人只一个劲叫我多吃点，夸我身体好，我就说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知道我以前身体不好。叔叔说，奇怪，前段时间我收了两封真相信，有人给我寄了几张法轮功资料，资料上还说的有道理，我现在也喜欢看法轮功的东西了。四，新上任公安干部收到真相信后，本地一个公安干部新上任那天，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讲话中有一条是针对法轮功的。回家后他很得意，无意间把这个消息讲给他妻子听了。他妻子是明真相的，急忙跑去给一位是大法弟子的朋友说了情况。同修知道后，立即跟我说，叫大家发正念。我问清这个公安干部名字后，及时从灵地给这个公安干部寄了一封真相信。第三天，这个公安干部对他妻子说，练法轮功的人消息太快了，我刚上任就寄来了传单，看来对法轮功迫害的事儿别沾边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没有严肃对待资料点的沉痛的教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7日。我们的资料点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基本上平稳地走过了16个年头。负责做资料的同修很辛苦，什么时候要资料，要什么类型的，种类很多，他都乐呵呵地如数做好，各种机器运作也很顺利，同修配合也很协调。可是今年上半年，资料点被警察非法抄查，同时连累了另一位同修也被非法抄家，资料点的同修被迫流离失所，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很是惨重，很是痛心。事情发生了，大家都知道向内找，这不是一个人的错，都有责任。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一，学法组和资料点在一起。大家都知道不应该把学法组和资料点放在一起，还这么做。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也多次指出，学法组和资料点不应该在一起。二，资料点的同修认识的人比较多。
有几个过殡业关的同修留在了资料点，其中有两个过殡业关时昏死过去，醒来后才把其送走了，把大家吓坏了，多危险啊，不是教训吗？另外，出事的半年前，把一个取保候审的同修留在资料点，更是不理智，一住就是半年多。同修提出来不安全，别的资料点同修知道后，让他赶紧搬家。资料点的同修说，这么多年咱们都坚定地走过来了，应该问题不大。但住下的那个被取保候审同修根本不注意人这个表面空间的安全问题，天天背个大兜子发资料，他们以为做正实法的事走得正，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那说的太绝对了，什么东西太绝对了就不对了。这教训太惨痛了，资料点的同修流离失所，被取保候审的同修进了看守所。三、修炼上的放松。最近阶段大家在修炼中都放松了自己，碰到一起谈论吃穿，滋生了依赖心、安逸心，还有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互相不服气的心、贪功心、背后议论同修的心等，各种人心都暴露出来了，都是心不正造成的后果。我把这惨痛教训写出来，望同修引以为戒，别犯同样的错误，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走正走好修炼的路。以上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